今日嚟到我哋嘅《士师记》讲到系列嘅第七堂啦，咁我哋终于嚟到呢、这个结尾嘅部分啦。咁喺结尾嘅部分呢，咁我哋就上星期讲完十六章，我记得系，咁今日星期我哋开始从十七章开始讲。咁十七章呢到二十一章算系《士师记》结尾嘅部分啦。咁结尾嘅部分呢就唔再讲士师咯噃。咁上星期梁牧师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参孙嘅故事啦。咁参孙已经系士师记入面最后一个嘅士师啦。咁十七章开始呢就唔再有士师出现。咁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系属于咩部分呢？其实应该系属于士师记嘅结尾嘅部分。咁喺结尾嘅部分呢，其实作者只系话俾我哋听到底士师记嘅年代点解会咁混乱。咁佢俾一句话嘅总结呢，就系当时嘅士师年代呢，没有王，咁就各人呢任意而行。咁佢就讲咗呢一个原因啫，就是因为冇王就冇王管，所以大家就任意而行，各人按照自己嘅喜好去行事。咁造成嘅后果呢，就当然係混乱啦。咁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就作者分咗两部分嚟到形容呢种嘅混乱。咁十七章到十八章係第一个部分，讲到宗教方面嘅混乱。咁十九到二十一章呢，就係讲到呢一个社会道德伦理上嘅混乱。咁两方面都混乱啦。咁今日我哋首先会睇第一部分嘅，就係我哋先睇睇十七到十八章，当喺宗教上所有嘅成个民族离弃神，然后转移去敬拜偶像，就造成一个宗教上嘅非常之混乱啦。咁喺今年嘅七月，中国嘅佛教协会出咗一条好充满黑色幽默嘅新闻。大家知咩黑色幽默？就成件事好悲哀，但係过程好荒谬，好低能，所以你又觉得好搞笑。咁呢个新闻就係咁讲嘅，一个小和尚举报一个老和尚性侵一个小尼姑。呢个就係今日呢个好低能嘅一个新闻啦。咁当然呢个老和尚就唔认啦，咁就话呢个小和尚你诋毁我，咁就告佢。咁呢個小和尚又唔知邊度咩方式就抄到呢個老和尚發俾呢個唔同嘅尼姑嘅呢個嘅短信，就公開咗出嚟，即係嗰啲今晚十二點嚟我房間，我哋一齊研究《金剛經》啊，即係嗰啲咁，就師太你就成全老衲啊嗰啲咧，咁跟住就成件事就好混亂嘅。咁如果成件新聞用一句話嚟到形容咧，就係、是、應該係呢句，就係、是、貴圈真亂。有冇聽過呢句話？原始係用嚟形容娛樂圈嘅。咁咧就後來廣義被應用喺所有嘅行業啦，即係出現一啲好混亂嘅嘢嘅時候，你就呢句話就搞掂噶啦，就是、貴圈真亂。當你讀到《士師記》十七十八章嘅時候咧，如果你用一句話去形容咧，就係、是、呢句話啦，就是、貴圈真亂。咁呢一件咁混亂嘅事情點樣發生嘅咧？作者好詳細咁交代咗。咁佢係分三個步驟去發生嘅。咁我哋就從呢三個步驟嚟睇睇。到底呢整件事嘅发生，成个宗教嘅混乱，俾我哋能够带嚟一啲咩提醒，或者一啲嘅警告，或者一啲嘅挑战。咁我哋今日呢啲嘅启发。咁三个步骤。嗱，第一个步骤就係、是、呢整件事嘅发生，就贵圈真乱呢件事嘅发生呢，其实係从一个家庭嘅事件开始嘅。所以整个偏离上帝唔係话一件惊天动地嘅事喎，係一件家庭嘅小事件开始发展嘅。咁呢件事係点样发展嘅呢？呢件事係咁样发展嘅，就係、是、话说喺以色列有一个富婆好有钱嘅。咁呢个富婆一日呢就唔见咗一笔钱。咁呢笔钱呢就都唔係好少嘅一笔钱，都几可观嘅数目。圣经所记载1100两银子。咁1100两银喺当时有几多钱呢？咁呢大概呢就係、是、一个人，即係因为佢后来有请工人嘛，就俾佢10两银，就一年年薪啦。咁照呢个计算，应该一个人110年嘅工资。咁即係表示一个人大概两世都搵唔到嘅钱啦。咁所以呢个富婆唔係普通嘅富婆，好有钱啦，即係士师时代嘅公余心啫，嗰啲咁即係好有钱。咁呢个富婆就唔见咗一笔钱，咁就好心痛啦，因为好大笔啊嘛。於是佢就冇办法，点又点呢？咁於是佢就诅咒，好阴毒嘅诅咒，我也不得好死啊，咩生仔冇劈劈啦，嗰啲咁诅咒。咁诅咒诅咒，跟住佢旁边呢，原来呢笔钱呢係佢嘅宝贝仔偷咗，佢个仔 叫米迦，咁呢個人係一個富二代。按照聖經嘅記載咧，應該係屬於嗰啲俾人縱壞嘅富二代啦，即係嗰啲無所事事啊、不務正業啊、偷咗阿媽一大筆錢，咁就吃喝玩樂。咁咧就，但係佢咧偷完之後咧，就聽到阿媽一日到啊好陰毒咁樣詛咒，咁咧就聽下聽下就自己就越嚟越驚啦。咁就最後心裏嘅最後一道防線被衝破，於是佢就嚟到同阿媽講：阿媽，不如你唔好即係一到黑詛咒啊，因為偷錢嗰個係我。咁就嗱，我還翻啲錢俾你啦，唔好再詛咒啦，太恐怖啦嘛呢啲詛咒。咁阿媽睇今次弊啦，佢就話：我仲真咁狠毒咁詛咒，結果發現係我親生寶貝仔偷咗，依家慘啦！我要即刻將個詛咒變翻做一個祝福。咁我哋又睇睇呢件事，就係、是、呢件事開始。引致成個支派啊墮入呢個偶像嘅敬拜。嗱、啊，我哋睇士師記十七章一到六節嗰度咁講嘅，佢話米迦就將1100两银子還給母親，就還翻俾你啦，唔好嘈啦。他母親說：為了挽回我兒子啊該受的詛咒，我誠心把銀子獻給上主。因為佢媽好驚，哇！我啲詛咒萬一靈點辦啊？佢要挽回呢個詛咒，我要將呢一筆嘅錢獻給上帝。於是就雕刻一尊嘅木头偶像，外边用银纸包住，咁咧就现在我把这些银纸交给你，咁米迦就把银纸还给母亲，母亲攞了200两银纸，啊，都20年嘅人工都唔少钱噶，咁啊，给了一个银像，用他要他用木头雕刻一尊偶像，外边用银纸包攞，这偶像就放在米迦的家里。咁啊，呢件开始咗第一个偶像敬拜啦。咁啊，佢话米迦咧第五节有了自己的神庙，咁啊仲争啲嘢嘅。佢又做即系一件唔够啦，佢又做了一些偶像和一件以弗德，就系、是、个祭司嘅祭袍啦。咁啊，有埋祭司祭袍，有咗神像，有咗庙，仲争个咩咧？争个牧师系嘛？争个祭司。咁就边个咧？睇，我个仔好似几神心，我平时又喜欢读经祈祷系嘛？揾佢啦。咁啊，就指定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第六节，当时。以色列还没有王，人人随着自己喜欢的去做。这整个故事第一个作者让我们很震惊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从敬拜真神到整个支派变成敬拜偶像，我们有时想怎样发生的呢？因为一到十六章没有交代，他只是交代说、哦、当时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们又去拜假神，但你从来不知道怎样发生的。十七章作者俾你揀咗一件好有代表性嘅事件话俾你听，哦，原来係咁发生嘅。有时你会諗话应该係发生啲咩惊天动地嘅事，其实唔係。佢係整件事好黑色幽默嘅，係从一个富婆唔见钱开始嘅，就好简单嘅一件家庭事件引发出嚟。所以好震惊嘅地方就係原来整个以色列嘅偶像敬拜係从一件家庭事件开始嘅。冇乜特別嘅驚天動地，好簡單一件事，就係富婆唔見到錢。點解信仰進入家庭咁重要呢？你發覺唔係因為整個民族拜偶像，家庭拜偶像，係相反喎。一件家庭嘅事件引致成個民族拜偶像，而且最後嘅結局係好悲哀。所以點解摩西會特別在生命記他臨被神接走之前特別提醒他們說，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話要記在心上，無論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呢。因為如果信仰沒有入到家庭，你發覺一件家庭的小事可以引致整個民族離棄神。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提醒，讓我們知道為什麼信仰入到家庭咁重要呢。大家记唔记得我哋1978年有件好惊天动地嘅事发生，就係、是、当时美国有个都几出名嘅邪教嘅教主，係咪呢个 Jim Jones， 佢创立咗一个邪教叫 People's Temple。咁1978年佢哋就1000人由美国去到呢个南美嘅 Guyana， 起咗自己一个小镇，咁78年嘅时候就集体自杀，1000人即係酿成悲劇。咁後來好多人研究 Jim Jones 啦，咁其中一個 document 研究嘅時候咧，你發覺呢件悲劇係邊度開始嘅咧？係從屋企開始，就係從細佢同佢爸爸嘅關係，由嗰度酿成悲劇。 佢有好多反權威嗰啲嘅憤恨啊，嗰啲其實係從同佢爸爸嘅關係嗰時已經開始營造。所以你發覺好多時你見到一啲哇好驚天動地離經半道嘅事，你發覺哇好犀利，一定係咩驚天動地。當你追溯到源頭嘅時候，你發覺哦原來家庭影響出嚟嘅，好多最後嘅悲劇係家庭影響出嚟。所以呢個係第一樣。这个《史诗记》的作者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原来信仰进入家庭是极之重要，家庭搞不定最后就影响整间教会，是相反的，不是教会不定影响家庭，是家庭本身信仰不定就影响整间教会，最后就整个基督教。所以是这样下来。第二个，作者不单止交代了这件事前因后果，作者还交代了这件家庭的事件，第一次他开始雕刻一个的木的偶像来到敬拜的时候，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作者都交代了，他背后动机很简单的，就是为了可以将诅咒扭转成为祝福。这件事就是这么黑色幽默了，就是富婆不见了钱，诅咒自己的仔，发觉原来是我仔偷，跟着怕，跟着死了。因为大家知道犹太人呢跟我们文化不多一样，我哋以為詛咒，即係我哋個詛咒就係即係爆兩句粗口叫詛咒啦。但係猶太人唔係叫爆兩句粗口就叫詛咒嘅，猶太人係真係好睇重詛咒，佢覺得詛咒會靈嘅。我記得以前我有個老師考古學嘅，喺以色列考古咗七年，咁有一年咧佢就喺嗰度考古，於是喺一個店鋪買咗一啲嘢，咁發覺貨不對版，咁佢翻去店度同個猶太人老細話要換退錢，個猶太話冇得退 ，no refund 咁。跟住個老師就好興，個老師就對住個猶太人嘅老細話：我依家奉耶和華嘅名詛咒你。跟住又講咗一堆話，講完之後佢就走啦。咁佢老細就追上嚟，佢話：嗱，我退翻錢俾你，你要奉耶和華命令，耶和華嘅名收翻啱啱嗰句詛咒。猶太人好睇重奉神嘅名，係嘛？即係佢哋就去以色列俾人呃咗你就咁，佢唔肯退錢，你我奉耶和華嘅名，咁就係好驚啊佢哋。咁所以佢好驚啊，佢就點辦咧？係嘛？所以呢個原始嘅動機其實係出於驚神詛咒，詛咒我個寶貝仔，萬一發生咩事點辦？於是佢就點啊？一驚之下咧，就想扭轉，將呢個詛咒扭轉成為祝福。咁佢就諗一啲方法啦。嗱，我同你其實都驚嘅，係咪？我哋都好驚詛咒，係咪？我哋都有時你知有時我哋一驚詛咒，我哋就諗埋啲奇奇怪怪嘅方法，希望可以得祝福。就有時會諗埋啲好迷信嘅嘢有時就好大影響首先係先做錯事，做錯事就驚，驚就開始諗埋啲嘢我記得。呢、这個好多年前啦，我又唔開名邊間教會，咁有個執事長老啦，咁好有錢嘅，咁做生意，咁咧就可能佢就有一段時間咧就婚姻上出咗啲問題，咁佢就覺得既然婚姻出咗啲問題，就可能神唔會保守我，咁佢係驚咪諗咩方法，因為佢好大生意啊嘛。分分鐘一單生意傾唔成就即係財政上好大嘅問題，咁佢就驚啊！近排分出咗問題，死啦！神一定詛咒，一定唔祝福我生意。於是佢諗咗條橋，佢話之後呢宗生意再做咧，要睇睇風水。佢請咗個好有名嘅風水師嚟到睇，咁一睇，結果又好似冇事喎，睇咗又靈喎。從此之後，風水呢樣嘢就入到佢生命當中，直到後來教會買堂。去睇揾堂嘅時候，佢都話請呢個風水師俾我哋睇下呢笪地係咪風水之地嚇，適合教會發展。整件事就係咁發生啦，從一件個人嘅事件變成你驚，一驚就會迷信，一迷信就將迷信呢啲嘅風氣帶入教會，就影響成間教會最後都係咁。大概當年作者所記載嗰件事就係咁發生，驚詛咒，想得祝福。这个不是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想得祝福，想避开诅咒，人之常情，是吗？我们都是这样。但问题就是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这个富婆为了得祝福，她的方法用错了。其实她方法用啱很简单的，因为根据圣经所记载，在史诗记18:31，她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这个支派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这句话很讽刺，为什么呢？因为米迦的家离示罗很近的，就是作者特别告诉你，如果你想得祝福，你为什么不去神的殿呢？ 神嘅殿就喺隔篱啫嘛，其实离屋企几个 mile 嘅啫，即系特别富婆啦，系咪？一定买得起马嘅，咁啊骑马半个钟就到，咁你读读读读咁去系咪？你搵个正统嘅祭司献下祭，为你祈祷祝福你。约柜仲喺嗰度噶嘛，神嘅殿喺个唔系叫殿啦，嗰时系即系帐幕啦，即系会幕。咁起码有神嘅约柜，有施恩宝座。咁你按翻正统摩西嘅规定，你咪去搵祭司咯，系咪？你咪献只。你咁有錢係咪都唔使兩百兩，你獻隻牛都好啊！咁就獻祭，跟住你按翻正統嚟到做正規嘅方式，唔好搞迷信嗰度。你正規，你咪得到祝福咯，你又安心，咁又冇事，又唔會影響成個民族。最諷刺嘅地方就係佢離神嘅殿好近嘅，其實好近，好容易解決。嗱，到咗新約，當然到咗新約最仲方便 ，compare 到舊約，你仲近，我同你。是不是希伯来书所讲，你随时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你的大祭司祈求怜悯。所以当你做错事怕神不祝福怎么办，你连示罗都不需要去，你即刻跪低在施恩宝座前，主耶稣基督，你在十架上承担我的罪咒，就为了想将神的祝福给回我。我现在悔改，我做错事，我好驚詛咒臨到，但我又唔想用一啲咩風水啊各樣迷信嘅嘢嚟到處理呢啲嘅感覺，我想直接嚟到你施恩寶座前。耶穌基督，你係唯一一個可以將我嘅詛咒扭轉成為祝福嘅。嗱，呢種方法就好過你自己去亂諗啲方法嚟到處理你驚神嘅詛咒。咁所以作者交代得好清楚，原來整件事係咁發生嘅，驚詛咒，於是就諗錯方法。第四样好重要，这个富婆的方法呢，她怎样错法呢？她又不是错得完全 100% 错。最怕就是这些，你 100% 错，人家不会跟你。就是例如说、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就出了埃及然后旷野、然后摩西就上山领受十诫，十诫都未下来呢，他们就已经拜了金牛了，是不是？当他们拜金牛的时候，他们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今日离开耶和华去拜牛魔王，系咪？唔系咁嘅意思。佢哋唔系咁，佢哋意思系话，佢哋整咗只牛嘅形象，然后就夹硬话呢一只牛就系带我哋出埃及嘅耶和华啦，就系咁嘅意思。即系佢夹硬将耶和华变成牛魔王，就系咁解。即系如果有啲人佢今日话，总之我就唔想信耶稣啦，我想信佛教，我去拜关公。你是害自己啫，但你冇其他人会跟你噶嘛？我唔会哦，原来即系离经半道啊！我为佢祈祷，跟住求神让佢悔改咁，你唔会跟佢噶嘛？比较影响最大系咩咧？系你又系真系拜紧耶稣，你又真系继续翻教会，但你又将一啲迷信嘅风气慢慢渗翻入嚟。如果你直接话我就唔信耶稣噶，我就系拜关公冇问题。但如果你最惨就系咩？你将个关公像摆咗入嚟，然后话呢个就系耶和华。嗱，呢個影響就大過你直接話，咁我就離開，就直接拜假神。呢位富婆首先嗰兩銀子，佢唔係整咗個像，然後話呢個巴力，佢唔係拜巴力，佢話呢個係耶和華。跟住又有埋祭司婆，又有埋祭司，最後就請埋個禮美人啊，呢個根正苗紅，我哋中國人話係咪根正苗紅嘅人嚟到做祭司，又受埋神學訓練，所以一切睇起身都好正統嘅。所以佢唔係錯曬就唔會有影響嘅，大家知道啦，離經半道啦，唔使跟佢。最驚就係嗰啲咩咧？你錯唔曬，你又話你係信耶穌嘅，我又翻教喎，繼續敬拜，我有查經班，又去小組，但係咧，我同時咧又有一啲好迷信嘅一啲嘅觀念入咗嚟，嗱，嗰啲影響就比較更大。啊，當年神其實同我哋講得好清楚，點解唔可以雕刻偶像咧？因為我唔係隻牛囉，即係唔好夾硬，係咪？即係如果我去一個人屋企，嗰個人好尊重我嘅，我見到佢掛咗幅馬騮嘅相喺度，見下面寫做 This is PJ 咁，係咪？咁我話我好尊重佢㗎，每日都即係上曬香又成㗎咁。咁你覺得我係覺得被尊重你被冒犯啦，係咪？話唔該拎返落嚟，我唔係咁嘅樣㗎囉。跟住話唔理呀，總之一日我對隻馬騮祈禱，奉 PJ 嘅名祈禱靈，咁呢個就係你㗎啦，我唔理呀咁樣。即當年佢哋就係咁樣做啦，就係夾硬塞話呢隻牛就係你啦，又話我唔理啊，總之你就隻牛。咁神話我唔係隻牛咯，係嘛？咁呢個係好奇怪嘅事，但係當年就係咁樣發生。 所以俾我哋好大一个第一个嘅提醒，就係信仰入到家庭点解咁重要，点解神嘅话真理入到你嘅家庭咁重要。第二个，我哋係驚，我哋都驚诅咒临到我哋，但係驚诅咒而搵其他迷信嘅方式，最后所带嚟嘅祸害超过你嘅祝福。既然驚诅咒，就嚟到施恩宝座前，亦都教导你嘅家人。有时我哋都会驚嘅，就係、医生报告出嚟啊，驚财政啊，驚个仔唔乖啊，好多嘢都驚。但係你知道唯一可以将呢啲诅咒变成祝福嘅係耶稣基督。带你嘅家人嚟到耶稣基督面前认识佢。透过呢个方式将诅咒变成祝福，先係唯一最好嘅方式。係咪？咁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步骤系点呢？第二个步骤就係、如果只係得个富婆呢件事呢，係唔会影响成个民族嘅。咁你仲要加埋另外一股势力。咁呢股势力系咩呢？就係、利未人啦。咁第二个步骤呢，点解就咁样嘅混乱呢？就係、祭司嘅传统呢，你发觉开始没落，就制成，就造成当时混乱嘅世代。喺士师记17:7-13记载咗呢件事，嗰度话同时，就係、呢件事发生，其实同时佢系犹大嘅伯利恒城有一个年轻嘅利未人，好年轻嘅利未人，佢离开咗伯利恒，想找别的地方住。所以呢个人应该系一个失业嘅人，冇工，冇人请，冇教会请。咁嘅途中，他到要以法莲山区，到了米加嘅屋企，咁啊，咁啱经过佢屋企啦。咁米加就问佢，佢话你从哪里来？他回答：我是利未人。佢话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在找地方住，即系冇屋住，冇公开。那个米加就说：你就住在我这里吧，你做我的顾问和祭司。佢话咁啱啦，我就缺乏一个祭司，缺乏一个根正苗红、有正统身份嘅祭司嚟啦。咁就我每年俾你10两银子年薪，讲埋啦，年薪系几多？然后供给你一些衣服。或者食物，包食包住，包埋衫，包埋制服，然后年薪12银子 good deal。 咁于是呢位年轻嘅利未人呢，就应承留在米加家里，米加待他像自己儿子一样，可见感情都唔错嘅。咁米加呢就派他做祭司，他就住在米加的家里。米加说，下面就话佢点解咁喜欢呢样嘢，佢话现在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他说上主呢一定会使我兴旺。换句话讲，他现在放心了，有了阿妈出钱打的这座神像，有了祭司谱，就差一个正统的祭司。现在神带领有个失业的祭司来到，这么啱来了，利未人就是神指定的了。现在什么都齐了，一切看起身都就位，他很放心，他觉得阿妈嗰个狠毒嘅诅咒一定唔会临到我，依家耶和华一定爱我，一定会使我兴旺。咁呢件事就系第二个步骤。光系一个人嘅事做唔成影响嘅，咁呢件事作者都交代，原来有咗利未人嘅加入，而且作者好识讲古仔。你知作者从头到尾冇话俾你听呢个利未人系边个，直到最后，直到18章最后嘅时候，佢先开古话。他为这个故事留下了一条伏线，你开头以为这个无名小卒，不知道是谁来的，失业没人请，跟着最后到了18章30节，他才说但这个支派的人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他说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 作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换句话讲，到咗故事嘅最后，作者先开名，原来呢一个利未人，呢个失业嘅利未人，系明目之后，摩西嘅孙。所以整件事到咗开名嘅时候，你就好震撼，你以为呢个无名小卒边个嚟噶？你发觉摩西嘅孙都沦落到咁样啊！即係可見，即係基甸嗰句話講得啱係咪？即係當年耶和華帶領我哋出埃及嗰啲嘅豐功偉績，依家去咗邊啊？依家我哋咁快就從摩西最鼎盛嘅時候係咪？當時帶領以色列出埃及，所有嘅民族聽到我哋，連埃及法老都驚我哋。哇！當時我哋幾威風啊！去到邊人哋都驚三分噶嘛。到今日墮落到摩西嘅孫都失業， 要到处行拎住块牌系咪求包养咁，跟住米迦就嚟我屋企咯，我包你系嘛，即系十两银。所以既然摩西嘅孙都咁，你可想而知其他嘅祭司咧，应该更不堪啊，更惨啊。所以作者交代咗，唔单止呢一个家庭出咗问题，当时成个祭司嘅呢个嘅制度传统咧都没落。点样开始唔知道？到底系祭司自己先唔争气啊？就呢摩西嘅孙都几唔争气噶啦，睇到都唔系太熟悉神嘅话，都乱嚟嘅。咁可能祭司唔争气，民众就唔再拜祭司，唔再尊敬祭司，亦都唔再供养祭司，所以大家全体失业。就总之成个嘅祭司传统都系散咗啦，散咗。咁大家自己揾食啦，咁啊个个就揾到边就边啦。啊，你知呢啲世代就系咁，个世代点样混乱法咧？个世代就系当祭司唔争气，唔睇重自己嘅身份，亦都当会众亦都唔再尊重神嘅仆人，咁呢个世代就开始没落。通常就系咁。啊，当所有人都觉得啊，如果我有三个仔吓、啊，最聪明嗰个要去读医系嘛，第二聪明嗰个读 engineer， 最蠢嗰个信俾神去读神学，系咪？大家都将神嘅仆人呢个职位睇得系咁低嘅，低到可以随意践踏。如果呢个整个社会风气系咁咧，你发觉呢个世代系一个好混乱、宗教上混乱没落嘅世代。当祭司睇翻重佢嘅身份。当民众开始尊敬翻祭司，嗱、这、呢个就系兴旺属灵兴旺嘅开始。所以呢个有个指数可以睇嘅，呢、这个世代属灵风气点，你就睇祭司嘅传统，睇民众点样对祭司就知嘅。所以当年黑色幽默啊，呢、这个作者记载到祭司嘅时候，发觉哇，原来咁噶咁样啊！我啊今前两日系嘛呢个听咗呢个吴宪章啊嚟到湾区咁啱佢有分享。啊！分享咗呢個《列王記》係嘛？佢都話《列王記》入面所記載咧，就啊分兩條線記載，一來就記載以利亞同兩個先知同以利沙，另外一條線咧就分享列王啦，每一個王。佢話兩條線咧，作者係用佢作為一個對比，就是、列王咧就一代不如一代，大江東去，俾你睇到咁嘅趨勢。唯一你睇到嘅希望就係祭司、先知、神差派嘅仆人。一代勁過一代，以利沙比以利亞更勁，係咪 ？double 佢嘅神蹟。佢話呢一種睇到《列王記》嘅作者，讓大家睇到王，我哋睇到好尊貴嘅位置，但係相比起神嘅仆人，佢係神嘅仆人，唯一能夠俾呢個世界帶嚟希望，仍然喺呢一個位。啊，於是最後佢 call 咗施布真一句話，我覺得都幾好嘅。啊，呢、這個。过往嘅讲道名家施布真曾经讲过话：，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就唔好委屈自己去做总统啦。啊，以前曾经我哋对祭司神嘅仆人呢、这个身份系好看重，觉得呢个系最尊贵嘅身份。一个世代嘅没落系从呢个尊贵嘅身份开始睇轻开始，大家开始睇轻群众失去咗嗰种嘅拥戴，失去咗信任。於是大家覺得呢個行業係最低嘅，啊最蠢嘅，揾唔到工啊，就拎塊牌就去啊讀神學啦，咁係嘛？咁就呢個世代就開始沒落啦。但係當我哋睇翻重嘅時候，原來呢個職位能夠成為服侍神一個人嘅職位，其實呢個最尊貴，係從呢個觀念開始。呢個觀念有翻啦，之後復靈嘅屬興先有可能開始。咁呢個我覺得係第二點。第二点啊，这个作者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第三点呢更加重要。第三点呢就好多人都会在这方面中招的。就叫做当迷信遇上了顺境了。那、啊、这个就是一个哎呀这个组合就真的很悲剧了。有了富婆这件事，有了一个利未人摩西的孙作为祭司，都还未至于影响整个支派。那影响整个支派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有个叫但的支派，咁呢个支派咧就揾自己安身之地，揾个地可以俾支派。其实神有俾佢哋一块地嘅，不过佢哋 for some reason 啊，唔知咩原因啦，啊可能亦都系可能系因为嗰块地嘅附近有亚摩利人，佢哋又惊打唔过亚摩利人，所以又总之唔满意嗰块地，唔满意神俾佢哋嗰块地，于是佢哋谂起我哋一齐北移。 就去到以法莲山地米迦屋企附近揾地，我哋想揾一个新嘅地方俾我哋成个支派安居乐业。咁佢哋就派人去揾啦。咁揾嘅时候就咁啱就见到呢个米迦屋企，就见到诶有个人讲嘢似利，可能利未人当时特别讲嘢有口音噶。咁啊，我哋即系话啲乡下音定咩啦？咁一听佢哋诶。呢、这個似利未人，於是問咧點解你利未人會喺米迦屋企噶？咁利未人就講俾佢聽，係啊，我係邊個邊個，跟住我就俾人收養咗啦，依家係嘛，我做家庭牧師。咁於是啊，呢班但支派嘅人就嗱，依家我哋去揾安身立命之地。你哋為我，既然你係祭司嘛，你負責幫我哋求問耶和華，睇下係唔係呢件事會順利。咁呢個祭司就亂嚟啦，話啊唔使驚，一定順利。咁於是佢哋去，結果咧。就真係順利喎，成件事非常之順利。嗱，唔順利都由自可，唔順利就冇事，就唔會墮入成個偶像敬拜。順利就慘啦，佢覺得靈喎。咁靈呢，佢哋返嚟就點辦呢？就返嚟就話：嘩，呢個神像、呢間神廟同埋呢個祭司靈，佢哋就決定咩呀？搶咗呢一間廟，搶咗呢一啲嘅偶像、神像，搶埋個祭司，跟住佢就立曬祭司走啊。咁跟住啊！米迦一聽到，哇！你搶我神像，搶祭司200两银噶嘛，係咪？即刻嗌埋啲村民追出嚟，跟住就追上去嘅時候，嗰啲但支派嘅人就轉頭同佢講話：嗱，你收聲，唔係打鑊金嘅你。咁就故事結束，就請見低能嘅事就係咁樣結束嘅。咁啊，我哋睇睇呢件事佢點樣講好嘛？史詩記18:5-10嗰度話。他们但支派的人对这个祭司说，他说请你求问上帝，我们这一次探察会不会成功。那么祭司回答，平安地去吧，上主在你们的旅途中看顾你们，都讲得很肯定啊。于是这五个人离开了，他们来到拉益城，发现那里的居民安居无忧，像西顿人一样有和平有安宁，与世无争，即是这班人很恰。咁阿摩利人打唔贏，神俾佢哋嗰塊地旁邊阿摩利人打唔贏，呢塊地啲人好恰，就呢塊啦。咁於是這五個人就回到所拉和以實圖以後，他的同胞問他們有什麼發現，他們說：來吧，我們去攻打拉益，我們探察過那地，確實很好，趕快不要留在這裡無所事事，我們去侵佔吧。他們到了那裡，發現居民毫無防備，所以一切都很順利。他說那是一片廣大的土地，物產豐富，什麼都有。他說上帝已經把它交給了你們。但支派怎會一個偶像敬拜進入整個支派呢？就是一件事，就是他們找地，然后求问这个不似样的祭司，求问这一尊假神像。那怎知呢？又灵喎。嗱，不灵就没事，不灵就唉流嘢来的，不理我们拜回耶和华。灵就惨了，就要抢了这个神像摆在但支派，最后但支派移出去北边，最后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但支派住的地方成为北国偶像敬拜的中心。这件小事影响整个民族最后的发展，就是因为你就是灵了一次，后面灵不灵不知道，至少这一次灵，一次灵就很大镬。我最近看一套电影叫《北方一片苍白》，入面作者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写了一个迷信灵，结果就造成一代神医的故事。话说一个寡妇就黑死了三任的老公，咁因为大家觉得他很黑，咁就成村的人都诋毁他，即系排斥他。咁喺一件偶然的事件，有一日他去探一个老人家，四肢瘫痪。咁个老人家因为四肢瘫痪，儿女又不照顾，就成身都好臭。于是呢个寡妇就心有啲心软，就唉、哎，不如我帮你冲个凉啦。咁北方大雪的时候咧，佢就拎个铁桶，将个老人家冲满水，就放喺个桶入边，下边就烧啲柴。温啊嘛，燒住咁樣，咁燒下燒下就發覺冇番鹼，咁佢就話：咁我不如翻屋企攞啲番鹼過嚟。咁啊，翻屋企嘅途中咧，遇到村民鬧事搞事，都幾大件事。咁就處理完之後咧，就忘記咗呢個老人家仲喺個桶入邊煮緊。咁佢就成件事好攰，就瞓覺，瞓醒啦就醒起，哎呀，老人家仲喺煮緊啊！依家已經熬成高湯啦，一定噶嘛。跟住即刻衝過去，發現誒，原來老人家冇事。因为可能后来啲柴熄咗，就变，但系个桶变咗结成冰， 咁咧就佢又重新再放啲火咁就燒翻。所以煮咗一個下晝，又冰咗一晚，又煮翻一個上晝。咁結果咧，個老人家就唔知點解啲手腳喐翻，即係咁整一輪之後就痊癒。咁於是呢件事一發就成村都覺得，哇！呢個寡婦原來是神醫嚟噶。咁於是佢就成為當地村嘅一代神醫，就一件非常之低能、黑色幽默嘅事，就係講出人嘅愚昧、貪婪、迷信，只要需要一件事靈啫，成個民族就陷入混亂當中。當時以色列就係咁啦，一件事靈就係咁啦，網羅。啊，我哋有時教會都係咁啊，我曾經有個弟兄姊妹同我講話。啊，你知啊？如果你想凡事順利，應該點呢？我教你一招絕招，就是你每日起身必須要七次宣告耶穌使我得勝，咁你每一日就會好順利。我話你呢個 idea 係點嚟嘅？佢話因為有一次佢去見工嘅時候啊，好 panic， 唔知點解佢話嗰份工一定唔成嘅，結果佢嗰日就七次宣告耶穌一定使我得勝，結果就靈咗啦。你知好似有時一啲好奇怪嘅觀念，你又～佢又話係耶穌啊，佢又冇話係其他假神，佢又係翻教會嘅，咁佢又話耶穌使我得勝，你好難話唔同意噶嘛，係咪？但係又有少少迷信嘅入咗嚟，啲迷信嘅點發生咧？一次靈咯，就我試過一次靈，跟住就從此之後呢、這個成為我嘅 formula 啦。呢、這個就係、是、總之你每日七次一起身宣告耶穌使你得勝，啊見工一定靈，做生意一定成，係嘛？啊結婚一定可以結到，啊總之點都好啦，總之凡事順利。啊！你知有時人係咁啊，好多時迷信嘅觀念入咗教會就因為一次靈嘅啫，一次靈就得噶啦，就成個民族都變。所以唔靈又自可，唔靈你就唔會靈就慘。嗱、啊，所以好小心啊 ！Tim Keller 講一個觀念，我覺得好認同。佢話喺士師記入邊，當時嘅人，我哋點解喜歡整偶像呢？就是、我哋喜歡將神縮細成為一個像。最好是 pocket size portable 可攜帶，因為人是喜歡將神縮小到我們可操控的地步。人因為沒有安全感喜歡操控，我們最好是神都可以操控就最好了。如果有某一種的傳統、某一種特定的祈禱方式、某一種 formula 的方式、祈禱的方程式、一種的咒語可以命令到神一定會祝福我的，如果有咁一句话，呢句话一出嚟，神必须要咁做。我哋人就喜欢做啲咁嘅嘢，我哋喜欢操控神，觉得神将神缩到我哋可操控嘅范围之内。但系如果你位神细到你可以操控到，可以带住走一句话，佢就听你话，佢凭咩资格成为你嘅神呢？所以呢个俾我同你嘅信仰当中，其实一个好大嘅挑戰同埋反省啊！所以 Tim Keller 話：如果你覺得祈禱讀經係用嚟一種操控神嘅方式，你就既然近排我咁努力祈禱讀經，呢、這個祈禱神你必須要聽，你必須要讓我呢一排都要啊凡事順利啊，乜毫無任何嘅問題。佢話：如果你係用呢種方式嚟到去 manipulate 操控神，佢話：咁你乾脆唔好讀經祈禱仲好。萬一你咁努力讀經祈禱咁啱又靈嘅話，咁你就慘啦！成個讀經祈禱背後動機都係錯。如果你讀經祈禱係為咗認識神，同神去有個相處，係咪？你更加生命成長，呢、這個另外一回事，呢、這個就好事。但好多時喺教會不知不覺，我哋都會有多多少少有少少嘅係咪 practice 出嚟，係我哋背後動機可能係覺得因為呢樣嘢靈咯，係咪？唔靈又自可，其實冇事，靈就仲慘。你就覺得必須按呢種方式，有啲人啊，我以前嘅 mentor 同我講話，佢哋教會裝修嘅時候咧，其實所有都翻新，有盞燈好殘舊嘅。咁嗰盞燈咧就點解唔拆得咧？就因為其中有班老人家，佢哋有一段時間覺得嗰盞燈咧有聖靈嘅同在，咁佢就圍住關燈祈禱，有啲事靈咗，咁佢覺得呢盞燈點都唔可以拆。係嘛？其他嘢都可以拆，呢盞燈唔得，因為呢盞燈代表聖靈嘅同在，因為我哋當年喺呢盞燈下祈禱啊靈。有時我哋忘記咗神係一位活嘅神，佢唔係嗰位死嘅一 一堆嘅理論，你開可操控某一兩句嘴係咪一個咒語或者咩一個咩咩嘅習慣，你就操控到佢必須要做你想做嘅嘢。佢係位活嘅神，佢比你層次高好多，你冇辦法駕馭或者操控到佢。相反，你不如讓佢 manage 你嘅生命，好過你想操控佢。當你想操控神嘅時候，將神變成神像，結果就混亂啦。最後第四點亦都好重要，就係話點解整個史詩時代係咪混亂？啱啱之前都講咗，其實作者俾嘅理由好簡單嘅啫，就係當時冇王，然後就人民任意而行。你知道冇王嘅時候，大家任意而行；有王咧都幾慘嘅，因為到咗後邊撒母耳記，神藉住先知撒母耳設立王嘅時候，神都講得好清楚。如果佢哋想要王，俾佢王咯。但係佢講得好清楚，你話俾佢哋聽，有王咧一定限制你哋嘅，冇自由，被欺壓。如果王好就好，唔好就成個國家都帶入偶像敬拜，所以你就陷入一個絕境啦。完全民主，冇王管，人民任意而行。你就睇到史詩記幾咁混亂，如果有王呢，同樣嘅混亂，咁你就咁我係俾想俾人高壓專制管理好，你話冇王管好啦，就兩人都慘係咪？咁唯一到咗新約聖經先俾我哋答案，就原來真正能夠解決我哋混亂嘅狀態，唯一嗰位真正嘅王嚟到嘅時候，耶穌基督真正可以解決我哋一切混亂嘅嗰位王。在约翰福音18:37，於是比拉多問他說：那麼你是王嗎？他問耶穌。耶穌說：我是王，你已經說了。他說：我要為真理做見證，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上，凡是屬於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聲音。弟兄姊妹， 你覺得你的生命混亂嗎？你覺得是整整有條方向清晰，很有意義？你的婚姻混不混亂呢？你覺得夫妻關係，你覺得你親子關係混不混亂？又或者你覺得你事業方面是混亂呢，抑或很清晰方向，神每步祝福你？內心混不混亂呢？你靜下來的時候，你思緒抑或不知道做什麼好，就是很混亂，一團漲糊這樣。你知道人生混亂，作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人生混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生命中没有王。但如果你想不混乱，你随便找一个王也不行，是不是？你试试找 Donald Trump， 是不是？就是管理经济 OK 啦，如果你想找他管理你婚姻，你就大祸了，是不是？你人生，你的生命需要一个王来到掌管，但这个王是哪个很重要。你知道如果你没有王管，完全自由，你又任意而行，结果是很惨。我哋都想自由任意而行，但你都知道你冇乜 discipline 嘅。如果冇任何嘅捆绑，你好快就堕落噶。但如果有个王管你，你好惊个王系专制、限制你，冇任何嘅自由、高压又唔明你。唯一一位王，佢可以有权柄，唔单止管理到成个神嘅国，仲管理你嘅世界，管理你嘅生活，可以管理得好妥当嘅。他有絕對的 power 和權柄，但同時這一王又不是用高壓式限制你，他明白你的感受，他能夠有絕對那種的恩典慈愛，而唯一一位王能夠愛你到那種程度，是願意為你死的，就是得主耶穌基督。所以你和我生命的混亂，因为没有王的缘故，唯一的解决方式，除非你让主耶稣基督重新成为你人生中的王，你生命中的王，你人生就可以开始处理那些混乱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害怕，你知不知道神为什么旧约一直不让他们就雕刻像？即不是只是雕刻偶像，即不可以为神雕像，即你雕的像不是关公，但是耶和华都不行。因为神明白，其实我们是 visual 的人嘛，我们喜欢一个可以摸到看到神知，但神都明白你无论怎样雕怎样想象我，你一定雕错的，是吧？因为就是牛，因为马骝，神说我不是咯。但你估不到到了末后主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主耶稣是神的形象来的，他表达了神的形象。你估不到原来神说最后我告诉你我的形象是怎样，原来是完全的人， 主耶稣基督。原来是我和你可以一个 relate 到的神，他不是那位远远在天的王，他不但只有权柄，而且他是我和你能够明，他能够明白你。他曾经在世上做过完全的人，他完全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他知道你的苦楚，他知道你怕诅咒的那种的恐惧，他明白你需要的是这一位王，在你生命的王。我们很多时候很害怕的，要不然就没有王，要不然就 是好像杨宗纬那首歌里面的歌词，是一个人的王国独自为王，又孤单又无聊。但如果乱找个王又不得，没有王又不得，自己为王又不得，死路一条。唯一的方法，弟兄姊妹，给你一个挑战，如果你信了主很长一段时间，但你从来未曾真正试过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今日你是我的王，我愿意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回给你，我生命混乱行到今日，我以为我 manage 到，但我看我婚姻，我亲子，我事业行到今日，我觉得我内心混乱，我需要一位王来管理，但我不想其他任何的王，是吧？我想一位明我的，有 power 有权柄处理到我问题，同时又有慈爱愿意为我牺牲，这位王耶稣基督。我希望你今日开始能够打开你的心，不单止让他成为你救主，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位王，帮你去开始经营你的婚姻，处理你的经济，处理你的服侍。我们一起祈祷。今天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唯一的王。多谢你在新约时代，我们其实真的比旧约时代多很多恩典。我们任何时候有需要，任何时候恐惧软弱，我们都随时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这位这么爱我们的王的施恩宝座前，可以跪下祈求，祈求祂的恩典临到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过往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喜欢自立为王，任意而行很多年，但从来未肯将我们婚姻、生命、我们的前途，真是将这个主权重新摆回在你的手中。今天我愿意来到你面前，主耶稣，我承认你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王，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在你手中，帮助我们有信服的心，带领我们过一个真是充满祝福、喜乐、平安的生活。我们今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